我有跟那个基金会的新任的总干事哈，谈过，就是这个课上完以后要不要继续讲的哈，讲别的课的问题哈，因为我想我还是得要亲自跟他讲一下，那你这么有兴趣哈，所以我就跟他讲啊，他说可以啊哈，也许可以讲这个利息之轮哈。跟刻度孔雀，因为这两部这个修心的论点哈是比较贴近生活了，因为圣光专案论是一个很大部头的论点哈，基本上就是它是一个经验哲学哈，这种在印度啊佛教大乘佛教兴起以后，算是一个他们的一个中观瑜伽的一个综合性的大的论点，我想体系庞大哦，所以这个需要蛮多的基础了哈，不见得对非真正经论那么有兴趣的这个学佛者那么应激了哈。再讲我自己也是对续品部分比较了解而已哈，比较深入的部分我也要再去阅读哈。四圣地，我下次带来好了。那当然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有出，它是可以那个去这个要来看的哈，就是它是正月的了哈，我下次会拿来哈。对，
诠释，
对，
那其实它的整个的，其实它整个的内涵是不变的，但是诠释的方法有。比较去像刚刚说的，比较贴近现代人的
对，对。
一种思考的方向和语法。那老师，为什么我们不从基本的开始说呢？比如说像四部的宗义呀、等等的，去有系统的介绍藏传佛教呢？为什么不去？老师一直希望做这样子的工作，那为什么不是
四部
从这
宗
里？
义哈，它是一个又是被西藏的佛教学者哈，依据大乘小乘的论点所这个整理出来的东西啊，当然也可以啊。问题是那样的东西四部宗义，你如果以宗义宝曼来讲的话哈，紧门阿波的哈，这个来讲的话，它前面都是定义耶，那其实整个体系都是定义耶。
可是老师，比如说，虽然，藏传佛教我也是刚开跟老师学才接触，可是
对，
老师，我认为定义其实很重要
当
啊。
然是很重要啊。
对，
问
你
题
没有一个
是，
正确的定义的时候，其实我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实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正确的分野。
是
其实
啊。
在思想的境界上的提升，其实是。
那如果你把佛教的义理当成是一个客观的哈，真理的系统，迈向解脱的系统，它是客观的，当然就要定义哈。那么现在的状况是在汉传佛教过去，由于这个禅宗思想的这个发展，那么使得哈，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认为说要这个不立文字啊，直指其心哈。所以对于这种文字哈，或是对于这种系统性的哈，一种义理的论述的东西哈，到唐代天台跟这个华严之后哈，到后来的这个禅宗盛行的时候，我想甚至在佛门里面哈，除了近代太虚大师的复兴界的印老哈的这个来台湾大力的这个推展之外哈，基本上哈，民间对于佛法的观点哈，已经不把佛教当作是一个很有具有严谨的哈，这个他自己一套的这个所谓哈，要往成佛之道的严谨的这个系统的角度去看待了。那不是因为这个样子，你看我们的大师们每次讲到这些佛法的时候，都说要跟生活融在一起，要回到生活，对不对？好，那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哈， 是要把佛法的这些它真正的精华，比如说我们讲般若的空性啊，或是讲这个慈悲啊，或是讲这个我们现在讲的37道品里面的一个任何一个德性啊、哦、这个东西哈、哦、都这个认为重点是在做，重点是在这个实践，重点是把生活融成生活，跟生活融在一起，这个当然是没有错的、哦、这个佛法本来就是用来修行的，佛法本来就是用来这个在我们生活里面、哦、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解脱很多的这些这个我执啊、哦、烦恼啊等等，这是没有错的。问题是如果、哦、修行佛法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点是大家要会来问清楚的。如果只是减少一些烦恼，如果只是去除一些执着，哈、哦，如果只是要这个在生活里面得到一些喜乐的感受，当然那样就够啦。因为从禅宗的思想来讲，对不对？好、哦，那你只要当下能够返回到这个你的自信，哈、哦，那你就可以这个去除那些对于这个对立事物的这种执着，基本上好像刹那之间就解脱了。那其实你问这个问题很好啊，问题在于哈、哦，如果这个学佛的目的是成佛，好、哦，那就不一样了。学佛的目的如果只是在解脱烦恼，哈、哦，汉传佛教里面讲的这些比较像这个当下哈、哦，透过一种缓观哈。哦或是一种这个对于不管空性的理解也好，当然能够去除执着就能够减少烦恼，好、哦。可是呢，如果成学佛的目标是要成佛，就必须要很清楚的哈、哦，把这个成佛的果位、成佛的状态啊、哦，清楚的加以描述定义啊、哦。那么佛的境界是什么？如果是不清楚的话，哦、那想要成佛哦，对于还没有成佛的我们，根本是绝望的，对不对？那所以呢，如果学佛的目标是要成佛，首先就要搞清楚，啊、哦，佛的果位、佛的状态、佛的内容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问怎么样子达到，好、哦、佛的果位。那这样子的话，哈、哦。就不是说、哦、你这个学佛、哦、只要这个放下这个执着、哦、只要这个不计较，或是只要这个生活里面到处都是禅就可以了，好、哦，因为佛的果位、佛的状态，如果是一个可以定义的，是一个稳定的，是一个恒常的，是一个超越这个世间世人一般人的这种心事意识的状态，日常生活的状态，那么他就被需要从佛自己所讲的经里面去把它整理出来。佛作为一个已经证悟的这个伟大的这个觉者本身，他内在的证悟好、哦、是如果我们现在从般若的系统、大乘系统的去了解，它内在的证悟是一种直接的证悟，它证悟的这个状态呢是无穷无尽的，好、哦，它只是呢这样一个无穷无尽的这个证悟的状态呢，它在教导众生的时候，好、哦，它才把它真正证悟的状态中的一部分，啊、哦。可以依据他要教导的众生的了解的能力来告诉他怎么往成佛之道好去迈进，对不对？那么如果经呢就是佛陀在教导众生好怎么样子是他自身的证悟的境界，以及怎么样子能够这个到达成佛的状态的，那经的内涵就是所有要成佛的修行者、哦、都一定要读的。但是呢我们佛教分成两大部分的信徒， 第一部分是专业的，专业的就是出家的僧众。那专业的出家的僧众，好，因为立志修行，所以呢，他把这个世俗的因缘呢都去除了，所以他这个把妨碍他修行的因素，好，等于好透过出家都阻隔在外了。那所以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解脱。如果是小乘的修行者，如果大乘的修行者，他就是要成佛啊。所以他有那个时间，好，而且他也应该好去把这个佛所讲的经论呢，哈，的全部都做一个系统性的学习啊。可是哦，对于不是出家的在家人而言，他日常生活的工作，好，他的这个家庭生活，他的社会生活，也就是我们讲轮回中的种种，哈，其实已经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好，他为了要营生，他一天的至少我想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他要从事他的工作，对不对？剩下了这么短的这么少的时间里面，好，他如何有系统的去学习？时间上不允许。第二个，好，这个有系统的哈这些。成佛的知道啊、的这些方法是需要哈、由老师哈、去教导的，而这个老师呢，他本身必须要哈、这个拥有哈、这个成佛之道的这个所有的啊、必要的知识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上师呢啊、你跟着他学习呢，那么你才有办法啊、很系统的去了解哈、这个如何一步一步的修行哈、能够可以成佛。那这样的所谓的这样可以教导成佛之道的上师，他的资格是来自于他熟读了经论，熟读了有关成佛之道的这些经论哈、那这些经论本身呢，以我们现在讲的相关专论，其实就是成佛之道啊。好，冲阿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是依相关专论的架构哈、所写成的哈、的内容所写成的架构，是采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的这个架构哈、可是你要知道，这273颂哦，全部都只是某个大的这个指引或是一个大的纲要而已啊，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哈、他如果讲他系统的完整性，好，他就可以这个要讲他的系统的完整性，就要相对于说哈、是从他的这个精要到他的详细哈、是要看是站在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的。对于一个刚学佛什么都不懂的人，他可能相关专论。像在西藏的佛教的这个注解里面几百本、哦、正常的五六百页一本，可是这五六百页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注解、哦、如果说像格鲁派的、哦、花五年的时间就只读这一部分，就是只有读这一部分要花五年的时间、哦、每天辩论的话，那你想、哦、他真正的这个、知识本身、哦、他是这个要、哦花多少的时间、哦哦、去这个把它消化吸收，也就是说这个系统性本身、哦、如果就、哦、从轮回呢、哦、到成佛、哦、的这个最一步一步很清楚去把它讲起来的话、哦、它是可以这样子、哦、这么清晰明了的去说明的、哦、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因为包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哦，这么多的东西哈、哦，他特别又是以成佛的这样子的成佛之道，一个客观的真理、客观的过程、必要的内涵的角度去教导的，好、哦，那所以呢，好、哦，他是把这个成佛之道的客观的哈、哦、这个过程都加以一个建构之后，做一个体系性的这样的一个整理哈、哦，那这样的东西当然就要很清楚的定义啊。每一个哦，必经的过程是什么？要说明它的内涵是什么，对不对？可是这样的东西，哈、哦，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哈、哦，你才有可能吸收，哈、哦，你才有可能这个去掌握，哈、哦，它真正的这个内涵。那其实我常讲了，哈、哦，就是说， 用一个比喻嘛，以前我可能讲过了，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啊，是这个最高世界最高的山，对不对？好，佛的果位就好像是我们所有世间的哈存有里面最高的状态啊。你如果只看哈喜马拉雅山圣母峰的那个最高峰哈，你也许那就是一小块。就是那个范围而已，登顶的时候不过是哦几个人站的地方而已、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从海平面开始往上爬，那个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涵盖的地基，好、哦，以及你从海平面好、哦、从它的山脚往上爬，你要爬多久，对不对？好、哦，那所以对于已经这个成佛的或是实地菩萨而言、哦、他已经是在那上面的人，对他来讲这个都是他本来就要，就是他已经证了，他已经懂这些，他才有那个境地，才有那个果位嘛、哦。所以他当然呢，就像你现在会这个中文，对不对、哦、你我们的中文的能力都这么好，所以这个随便给你什么字你都懂，你现在懂是因为你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学了，好。可是对一个外国人，要像我们能够可以这样子读懂我们的语言中文的话，那要再花几年的时间呢？你知道哈、哦？那一样的道理哈、哦，因为我刚才讲汉传佛教在我们的传统里面，哈、哦，对于修行，哈、哦，基本上哈、哦，真正的目的。说真的，好、哦，真正想成佛的有几个？多数的汉传系统的，好、哦，不是没有，好、哦，一定有，好、哦。我们的这个佛教的传统跟文化，基本上已经作为相对于儒教，好、哦，这个世俗生活的这种束缚解脱之外的一个，让我们透透气，好、哦，让我们得以这个好像。有另外一个空间哈、哦，然后呢，可以这个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我想哈、哦，暂时忘却哈、哦、世俗生活中的种种的束缚的，好、哦，那一种某种程度就是帮你透气哈、哦，帮你转换心境哈、哦，帮你暂时可以放下哈、哦、某种内心的烦恼跟执着的哈、哦，那样子的一个作用，基本上它就是药。就像药一样的，你生病的时候你才吃，对不对？哦，就说多数汉传的哈、哦，我们这个传统的哈、哦，这个社会的对佛法的观点是这样。如果是把佛法当药，不是当成最后的目标，那只有你生病的时候才吃，那你不可能每天吃啊，啊、哦，那这种状况之下，对佛法的兴趣。基本上只是用来对治他某种程度的烦恼，特别他有很多烦恼的时候，他还想要才会去学佛，所以他说的佛法要融入生活里面也没有完全是这个样子，因为如果佛法真的要融入生活里面的话，是要把你的心事，你的思维，你生活的内容，是要是像你如果走两条路啊，是小圣的解脱之道，就是整个要走的是一个出离心，对不对？如果你是大圣的哈、哦、菩提心，你就是要成佛，你的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前阵子我们讲那么多般若经空性的智慧，讲心经讲空性的智慧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有空性的智慧，你是要用那个空性的智慧去关照你生活的所有，并不是只有你有执着的时候，你特别烦恼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无法解脱的时候，你才想想哦，是原来是空性的，原来是没有自信的，原来哦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不要执着。不是，是你生活的一切意识，哈、哦，是都要站在这个空性的智慧去观察，去符合哈、哦、那个空性的智慧在生活的。那成佛如果是你的目标，你就是24小时的生活的内容，就是要把自己的心事的状态，自己的行为的方式，业跟活的果位业拉近了， 就像你要爬上喜马拉雅山一样，对不对？你的目标是要登顶啊，好、哦，所以你不是只在山脚看看，远远看，我、哦、看到了那个山峰就好了，那个顶端就好了，你必须要亲自啊、哦、去到达啊、哦、那样子的一个境界。那我为什么说？但如果为什么说？但是汉传的这个过去的习惯，甚至到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基本上是没有把好、哦、成佛啊、哦、当成是学佛的必要目标的，对不对？如果你把它当成必要目标，这个就很重要啊，因为没有这个就不能成佛啊，对不对？如果你只是把它当药啊，我最近实在是烦恼太多，我执着太多，我去听这个转转这个，我去听听什么圣严法师、正严法师、星云法师的，我去看看某些这个齁、哦、佛法的书籍，疏解一下我的心情就够了，齁、哦、就够了，我就要回到我的日常的齁、哦、这种生活的话，那他怎么会齁、哦、这个样一个宗教的对佛法的兴趣跟了解是这样子而已，他怎么会对我们所讲的这种现况状论的啊、哦、成活之道有觉得有必要？所以我这堂课的题目就叫成佛之必要。好、哦、成佛之必要有两个意涵。好、哦、第一个好、哦、是你自己觉得好、哦、你要你自己内心要有一种很深刻的体悟。你认为你生命最高的终极的追求是要成佛的，一旦如果不成佛，你留在这个世间，留在轮回里面是不完美的，是无常的，好，是终究而言是痛苦的。所以你如果深刻的了解轮回的性质，而你不要好受轮回的种种的限制，你希望脱离轮回种种的限制，而把你在轮回中所经历的一切透过这个修行，把它最美好的那种可能性可以呈现可以实现、哦、也就是能够超越所有轮回的限制，而把生命的最美的最好的状态可以实现的话，那么成佛是必要的。不成佛、哦、你就永远都是落在那种相对的状态，落在被轮回限制的状态。我们前几堂讲过的三界里面九道里面，纵使到了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灰想灰想处最高的地方，它终究在它的定力跟福报这个受在灰想灰想处受尽之后，它还是往下掉啊，对不对？那如果真正恐惧轮回的话，就一定要成佛，是不是？所以第一个成佛的必要是有所谓的基本价值，或是甚至有他宗教上的追求的这种必然性。好，对，但是恐惧轮回是成佛的第一步。好，我们现在讲，因为这有不同的系统了。好，恐惧轮回里面，好，这个我们一直在讲，当然我们今天可能在讲三字的时候，我还是要今天不是讲一切字跟道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好，恐惧轮回是成佛这个你想要成佛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不是充分的条件。充分的条件要加上说这个成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你认为所有你生命存活生命存有形态中的一种最高的最完美的一种状态。恐惧轮回就像刚才这个师姐讲的，也有可能就因为这个走信出离心走小圣的修行道而进入涅槃，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从大圣的角度的而言，小圣的涅槃并不究竟。那个不究竟是在于小圣的涅槃如果到最后不是真正的这种断灭式的那种这个不起涅槃的话，它终究会被这个佛的 这样子的一个佛智的光明照射，好，而再起菩提心，好，因为他的这个轮回的这个状态不是世间里面最圆满的状态，好，但是我现在讲就是说恐惧轮回，好，因为包含相对于内盘的状态里面，小圣的内盘还是把轮回跟内盘视为两个对立的东西，不是无二的东西。好，然后进入小圣内盘的人，好，是恐惧轮回，并不是真正超越轮回。但是呢，因为要有恐惧轮回的想法，好，才会去想要超越轮回。超越轮回，这时候就是进入了，好，所谓我们讲的，好，最终的超越就是成佛的那种境界。好，那么成佛的这个必要的这一部分，好，如果没有，好，先正确的而且坚定的认为，好，只有这个成佛的状态，好，这个才能够是免于轮回一切的束缚，好，才是你生命的所有生命形态的最高的状态的话，你如果没有那种坚信，好，你会把你生命的追求放到比这个目标更下的其他的目标。当它不是成为你最终的目标的时候，就没有必要性。所谓的必要性，好，就是只能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做，没有别种选择，好，才叫必要，对不对？当你有第一种了解，你要真的是超越轮回，因为恐惧轮回而要超越轮回，而一定要成佛的必要之后，好，你就才会去真正的去思考成佛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对不对？如果你的内心没有一定要成佛，你不会，好，努力的去找成佛的必要条件，是不是？当你只有唯一的目标是要成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过程才能让你成佛？这时候才是你一定要去追求的那些知识。但是第二种成佛的必要，就是作为成佛之道的那些客观的知识，那些在这个成佛所的修行道所必须要有的这些知识的，哦，这些东西，哦，他必须要从他的这个成佛之道的这个知识里面证明他是成佛的，一定需要的。好，这是第二个，这个知识也要去证明自己他是成佛之道所不可或缺一定要有的这些知识。好，这时候相对的，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永远就是一个对照轮回跟超越轮回，对不对？轮回的结构是什么？轮回的结构是一个，如果是一个客观的、共有的、真实的，好，哦，一种存在。那超越轮回的这个结构，是不是的成佛之道？超越轮回的成佛之道，相对的，是不是也一定必须要是客观的？对不对？必须要具体的，必须要是真实的，否则你怎么超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成佛之道它必须要能够说明，好，从这个轮回的世界，我们属于轮回的心智的状态，到达超越轮回的那个状态中间所要这个经历的每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事实上是以越了解轮回的性质，越能够清楚客观的认知轮回的性质，越知道成佛之道的客观性跟必要性。因为成佛不是胡乱，就是说成佛不是说毫无这个对境的，好，毫无这个在一片的随机、一片的空白，好，的状态里面偶然的一种成佛。成佛他佛的境界就是超越轮回一切性质，好，轮回一切的这个束缚的境界。那一定要先了解轮回的性质， 世间的性质是什么，才有可能去超越它，或者你超越什么，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回来讲，如果以波罗蜜多前面我在讲心经时候讲的空性，好，如果讲的空性多是一个所谓无自性的，一切法无自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透过对一切法无自性一切的概念里面去舍弃好执着，去断除我执，我执好，断除法执，都只是断除，而只是你的心好，这个进入这个空性的状态，好，那么光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能够达到佛的果地、佛的境地、佛的果位？也就是说，其实在四圣地里面呢，好，苦集灭道，苦地集地我们不用讲了，空性的智慧是属于灭地，光只有灭地，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能够进入这个能够成就成佛的这样子的一个境地？为什么？为什么是不可以的？因为佛的境界超越轮回的这些束缚，是转轮回中的，他并没有完全离开轮回，他不是离开轮回，他是超越轮回的性质，是转轮回之中轮回的因缘，轮回的缘起，轮回的条件，如果是没有自性的，只是为什么会在轮回，只是因为你没有善用轮回世间中所有的善法，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善用世间中所有的善法？好，因为你执着于自己的好有限的这个经验，生命的经验，执着于自己的利益，执着于自己好一己最高的这个存有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不对？但是呢，你要超越轮回，其实是不是巨次，是在轮回之外到达一个非轮回的地方，是把轮回中束缚你的那些条件因素，把它借由你内心的证悟转成是可以超越这些束缚的。所以这时候就是要转化，对不对？这个转化是在轮回的基础，是在世间的基础上的。小圣的涅槃是跑到所谓小圣的涅槃，就是没有轮回的性质，没有轮回的状态。他的没有呢，是说他已经离开了轮回的这个基础，在轮回之外，在轮回的完全的对立面而建立一个所谓完全没有轮回的祸害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们讲的大圣的超越轮回，超越世间，出世间，这个出并不是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幻处，是出离开它的限制，是转变它的限制，变成是让这个限制不存在。所以这时候佛的智慧在经里面讲的，就是对轮回中的众生来开示，他成佛之道，他有没有跑到另外一个涅槃里面去？好，没有啊，对不对？所以轮回如果是有因的，有条件的，有它的不同的结构，有它不同的层次，相对于要超越这个轮回，就是在于不同轮回的层次，不同轮回的结构，让在这个轮回中的不同的结构中的个人了解他所处的状态，以及他在他所处的状态里面如何超越他，一步一步的自的超越，超越到最高的状态是超越所有轮回的限制。那么像这样子的 一个思维下来的话，好、哦，所以这个成佛之道，好、哦，才会是客观的，才必须是客观的，必须是一套系统的，必须是要有对境、有内涵、要有过程的，好、哦，必须可以讲可以有个起点，最后是有个终点的，它必须是一个客观的修行道。那这个客观的修行道，就不是说我现在当下之下，我只要想到空性，或是我这个啊禅思一下，打禅思一下，然后这个啊我刹那之间的那些执着去除以后，啊我的会看到我自己的这个纯净的自信，我就可以说好、哦、我好像是啊就可以好像是这个满足了、哦、修行的这个一切的，对不对？好、哦、所以我前面这样子的去说明的理由，就牵涉到说，所以我们并汉传的这个佛教、哦、不是说它没有有，可是在民间好、哦哦并没有把这个佛法哈、哦、这个学佛哈、哦、当成是像我刚才讲的哈、哦、这种的认识哈、哦、去这个作为他自己的宗教的这种追求的，对不对？所以第二种的成佛之必要，就是说，所以要成佛，了解一定要成佛才能够超越轮回的一切的时候，那么能够帮助修行者走上成佛的这个境地的必要的种种要学习的内涵的东西，就是这个现观庄严论里面所要讲的。好，你如果不懂这样一个所谓成佛之道的一个这个内容的话，好，客观上你是不能，你纵使想成佛，你也是不可能成佛的，对不对？为什么？对啊，你不知道你要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好，那你怎么可能去走到那个目标呢？因为你目标清楚了，活的境界清楚了，怎么样从轮回的这样子一个存有到活的存有中间的每一个好、哦、要学习的所谓的三智，特别第一智一切相智就是佛智嘛，那你要有佛智你才有可能成佛啊，对不对？那再下来的次加行，就是要怎么样子能够让还没有拥有的，好、哦，这个光只是听闻的，好、哦，这个三智，特别一切相智，好、哦，道智，这个一切智的这个内涵之后，好、哦，开始要能够往生活之道，有了那个对境之后，怎么样具体的，好、哦，一步一步的操作，好、哦，去学习，好、哦，这个。最后你才能必须要透过这些步骤，这些修行的方法，你才有可能得到佛的这个境界，佛的果地。好，没有经过这四加行，你光知道那些，纵使你阅读了，你了解的一切相智的基本的好这些定义，你没有真正实修，没有变成你自己的现观，好，那你也不可能你的心识的状态、意识的状态，啊、哦，变成是佛的意识的状态、佛的心识的内容。为什么？三智作为对境，一切相智、道智、一切智，在你还没有现证它的时候，它根本是外在于你的，对不对？当它外在于你，你根本没有这种体证的时候，你是要先透过语言文字。作为媒介，透过语言文字的这个媒介来说明那个所谓一切相智的状态跟内涵是什么，把那个意义能够这个表述哈、哦、传达出来之后，好、哦，你把这个抽象文字所描述的一文字就是一般性的哈、哦，这个整个共通的哈、哦，大家都使用的。那些概念在变了解这些概念成佛的一切相智里面所需要的十法行、哦、这个十种内涵的这些东西都了解之后， 知道它的意义之后，自己一步一步的，好，比如说菩提心，对不对？菩提心的教授22种，好，22种不同层次的菩提心，你现在了解了，你从最基本的，好，这个最初的，好，地，好，第一个喻地金月火，这个藏宝圆大海等等这些22种比喻，从第一个地作为基础，菩提心是成佛的基础。地的意思就是，好，菩提心是成佛的基础，因为地是承受一切的东西，对不对？那你先了解菩提心是成佛的基础，这个之后你去再进一步了解菩提心作为成佛基础它的意义，真正在你的认识里面是什么，在你生活里面你自己亲身的经验里面，你怎么样子去了解，真正客观上证悟说果然菩提心是成佛的基础。那么比如说这个就是在喜乐前言的第一章菩提心利益品全部就是在讲这个，对不对？好，那么像这样的东西，好，如果这个了解的一切相智里面的十法行的第一个发心，好，都了解了，但是了解了没有把它变成是外在的文字，变成自己内在的这个透过实际的修行，好，透过把外在的这些意义变成自己内心的体验的这种所谓加行，加行就是把它从外往内变成自己的。好，加是外面的东西连到你身上来，让你身连到身上以后变成你自己的，这叫加行。好，你本来没有嘛，是这个德性，这个修行的对象要加在你自己身上。那怎么样是加在你自己身上变成你自己的？好，其实是要透过真正的这个实际的行啊，这个行就是实践啊，对不对？当然加行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叫做预备性的，预备性的、哦、准备。好，加行有时候是加行，我们在两地讲一般的，比如说这个密宗里面讲的前面的是加行，好，或是讲加行道，好，那都是一个不管是准备或是加行道，就是说缩短跟你的目标的距离的努力，就是加行，就是让你自己要跟目标合一的那个努力，就是加行。简单讲，它的一般性定义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你现在已经有了对境了，有三智的对境了，好，那你三智的对境，你怎么样把这个三智的对境呢，变成你自己内在的、哦、真正的意识里面的证悟的内涵，是你必须要把外在的这个三智、哦、变成你、哦、这个透过一步一步的修习，这个修习是什么，从不认识认识，认识的处不熟悉到熟悉、哦、从要用力要必须要刻意的去努力，经过不断的串习熟悉的结果，不断的熟悉熟悉到最后由外而内的变成是一个反射性的自然而然、哦、你已经、哦、都这个从它外在往内在变成是你，到最后你这样子原本作为对境的三字、哦、再透过这个四加行的练习里面、哦、变成你的境，变成你的事、哦、本来呢你的一根是没有这个对境的，本来你的一根呢因为没有对境，没有三智的对境，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成佛的境界是什么，现在你的一根有了所谓一切智的对境，对不对？这一切智的对境还没有在你的意识里面存留，它作为外在是它必须要变成文字，经典的文字或是上师的透过声音讲法教导，它不是你真正自身拥有，对不对？它的意义存在于外在的媒介，外在性的媒介、哦、当这个对境你真正你的一根接触到的对境，这时候呢那个对境就变成你为你的根，那一根的内容是那对境的时候，就是你意识的内涵， 对不对？可是你这仪式的内涵的东西，因为不熟练，因为不深刻，不串习，当对境消失，跟着意识就消失，因为它是外在的外境，对不对？如果它做了一个外境，那就不是你的现观哦。阿比萨玛雅就是阿比，就是相对的两个东西，萨玛雅合一哦，内外境跟根，好、哦、合一了。就是要把你内心的，不是你的意识的原本作为外在对境的一切智、一切相智、好、哦、道智、相智、三智，变成是你内在的对境，变成事的内容。它怎么样成为事的内容？你为什么一个东西，你要你看哦，我们的学习的过程是怎么样？其实我今天主要已经在讲四下行的基本原理了。好、哦，如果一个对境由外而内。你一个不认识的东西作为外在性的东西，在你印象中都没有的东西，你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你是先拿你意识中的其他的意识去解释这个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在看一切相智成佛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不是从佛的状态去理解佛的状态，我们从我们凡夫轮回中的状态去理解佛的状态，对不对？我们从我们凡夫的状态去理解佛的状态的时候、哦、当然、哦、就要从我们在生活世间生活轮回生活中的那些先从痛苦的体会、哦、具体的认知的日常生活的这种一度见过，我们哲学讲一度见过就是直接经验的东西，自己经验所有的东西、哦、直接经验的东西去看那一个我们不认识的，我们还对我们来讲完全新的东西。可是当我们开始用，因为它的性质外在于我们的经验，外在于我们的经验，我们要用我们的认识去理解它的时候，因为这个理解的对象也是属于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对象哦，很重要哦。这个理解的对象是必须要是可以被理解的对象，好、哦，这时候我们才能用我们的理解去理解它，对不对？好、哦，当我们用我们好、哦、的这个原有的理解去理解这个好、哦，我们尚未理解的，比如说一切相智就好了，我们形成一种第一个好、哦，用我们跟它形成一种对照。对不对？我们有的他有的是什么？差别是什么？他有的我们没有的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在讲，成佛的状态不需要要成佛以后才能够正知，因为成佛状态是学习来的。成佛的状态，佛从凡夫成人，从世间的众生成人，就是你轮回中的那些束缚没有了，限制没有了，你轮回的束缚是你懂的了，是你经验过的，对不对？你现在只要另外一个逻辑的兑换，如果没有这个束缚是什么状态，这是你可以推论出来的，是你有经验为基础的，对不对？如果今天告诉你活的境界是完全跟你生活的经验不相关的，是跟你是完全是没有办法可以被理解的，那么你如何能够理解活的状态而如何能成活，或是活又如何能够从众生而成活，就表示这个活的状态不在于我们之外，这时候我们才能这样来讲佛性，你知道吗？好，这个佛性的意思是说它具有一种在我们自身的状态条件里面可以超越自身的限制的那种可能性，以及被超越之后的那个最完美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是从我们自身的生活，是从我们自身的认识开始。你今天要认你的对境作为一切相智，如果说我们现在当然因为要整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等一下我还是要稍微讲一下、哦、这个比如说一切相智的十法行里面第一个花心，对不对？那花心是什么？22种， 对不对？用比喻的，为什么要用比喻？从地、月、哦、什么？你看，好，来大家看一下那个相关专论的那个根本颂。等一下哈、哦，好，花心为利他哈、哦，这个在这个第一品啊、哦，这个第一页的导数2468哈、哦、开始哈。哦，花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比比如经中略广门宣说，如地金月火藏宝藏啊、哦，宝源大海金刚山要有如意歌啊、哦，宝日如意宝日歌王库及大、哦、车城其潜水等等等等。你看，好、哦，用这22种比喻，好、哦，就是从我们。菩提心是什么？我们对菩提心的认识，就是还是必须要回到还没成佛的众生，对不对？他的认识的内涵、认识的基础、经验的内容里面，去类比那个还没有证悟的、还没有被实现的状态。可是，一律是在共同的经验基础上，可以透过类比，可以透过逻辑的互斥或是对话，好，去说明那个所谓还未为我们所真正体认到的那个抽象的状态是什么，概念的形态是什么，概念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好，当我们要试讲这个，好，这个对境，好，我们的这个修习成佛必要的三字，好、哦，在《般若经》里面佛所开示的，好、哦，这个佛的字里面，他自身的字就是一切相字，对不对？他教导菩萨要成佛，在菩萨行上所必须具备有的就是道字。他教导这些小圣的，好、哦，想要得阿罗汉果的修行者的。好，所以一定要解脱得个人的这种内盘解脱的，一定要具备的就是一切相字的这些教导的这些字，一开始对于尚未了解这些三字内涵的人，好，这三字作为他的对境，他对这个三字的认识，他还是要透过修行者自身他在轮回中的经验去理解，只是这个理解是一种超越性的理解。好，这个超越性的理解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用我的经验，我用我的经验里面，我去理解这个超越的状态，虽然对我来讲是概念，是我还没有达到的，好，但是呢，我可以怎么样去了解它的状态？是我如果没有达到那些状态的障碍的话，那我就达到了那个状态，对不对？这有点拗口，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但是我达到那个东西的障碍是什么？是我现在可以在我的经验中直接可以现证的，有体悟的。所以讲无我，比如说在一切相字里面，那一切字里面讲人无我，对不对？其实要讲人无我，对不对？一切相字就是要告诉你人无我啊，普特切罗无我啊，无蕴无我啊。它的基础是什么？你已经有的有我执的那种意识的认识的内容，但是你要从自己自身的这样的生活的经验的基础去理解无我，就要意思就是说，你要先了解自己的我执，自己的我执是什么？而自己的我执是你在经验中拥有的，而你要想象什么叫无我。当你这些执着都被破除之后，就是无我，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概念上了解的无我，我们没有现证，可是我们概念上了解的，那个就是说有我状态的对反的反面嘛，就是无我。那有我的状态，有我执的状态，是我们现在都有的，对不对？可是今天不在讲 有我执的这个状态，好，为什么会有我执？我执的因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你还要去了解。我执的因你了解了，你现在没有我执的因，这个时候才能去除我执。如果你没有办法找到我执的因，那你也没有办法好把那个因，因为你去除，因为你的脑你的意识没有 identify， 没有挑出找出那个事物的因，你对那个事物的因不了解，你就是好在无明的状态，被那个好本能的或是惯性的那种行为里面所掌握。人是靠他的认识去改变他原有的认识，而这个新的认识是从旧的认识来的，但是新的认识不是旧的认识的重复，如果从中是重复，就不可能有新的认识。新的认识是来自于旧的认识的另外一个对反面，可超越性，在了解那些因果条件的，好，的这些这个状态之后，你只要旧有惯性的做的那个 input 的那个因，输入了因，把它改变了，那个果就不一样了。就是有新的认识，所以我觉得读这样的一个东西，好，基本上是给你一个抽象的整体的生活之道的概念。可是当他真正在实修的时候，是要回到你既有的生活的内涵的经验，好，的总和的一切去修行，不然你怎么修行，对不对？好，那我本来今天要讲这个三字，好，这个因为我们前面大概大部分都讲过了了，好，这个再重复讲，好，这个好也是好，这个有点这个好像就是不断的哈，这个只是重复而已，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三字呢，我们现在讲八品，然后你看哦，这个哈《千万专论》里面这八品就是三字。一切相字，你看哦，好，以八识般若波罗蜜，以八识正说。你看我的般若波罗蜜，就是我花了六七堂讲的心经的，好，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内涵，好，它在定义上有四，有三种或是四种，好，有文字般若，对不对？有道般若，有果般若，最后一个自性般若。好，文字般若是什么？般若经的内容，好。就是文字般若，包含《千万专论》也是文字般若，对不对？道般若是什么？花心修行，啊、哦，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从一入门，啊、哦，到成就最高的般若多罗蜜多，啊、哦，中间这个修行者所体验的一切心事转变的过程，就是道般若，以般若为道。这个般若是不断的超越，对不对？所以那不是文字人，那是修行者对般若波罗蜜多的所有的体悟的、哦、经历的内涵，就是道般若，对不对？果般若是什么？佛果，佛的境界、哦、但是还有一个能够有文字般若，有道般若，有果般若，般若有那个功用，是因为有一个自性般若，这个自性般若就是空，是般若本性是空的。好，那我上次好、哦、为了要讲这般若波罗蜜多的四种性质，好、哦、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讲心经的这个内涵，好、哦、特别讲，好、哦、真的、哦、你们一定要注意，好、哦、所有大圣好、哦、想要成佛好、哦、的这个修行都必须要站在圣义地的角度去观察世间一切法，才有可能进入般若的智慧。如果你不是站在圣义地的角度去看，你站在世俗地角度去看世间，你就是一般的世间的心事。世间的心事跟出世间的心事最大的差别，好，就是出世间的心事是以圣义地为终极的标准，好，终极的归依去观察世间生活的一切的，这里面的差别在哪里？我们所有的执着 是因为我们从世俗地的角度去看的，因为执着常，执着实有，要实有才是、哦、真正的存有。这是世俗地里面的人，世俗的人都是这样，不是吗？哦，但是如果你是站在圣义地的角度来讲，所有的现象都是无自性的。既然彻底来讲都是无自性的，究竟而言都是无自性的，当下也是无自性的，那世间的种种的这些暂时的缘起也是无自性的，你现有的种种的身心状态也是无自性的。你之所以被束缚不能解脱，只是因为你还不了解你自己被束缚解脱的那些因缘是什么。但是因为你了解它是无自性的，是空性的，